为什么我前面说到这个神学学神是以信学神是读经祷告颂赞，所以系统神学就系统的颂赞系统灵修，所以神学是可以唱的，可以赞美神的。所以你读了基要神学，读了系统神学，你发现你不能赞美神的话，那你读错了，你读错了。所以你所学习的这些真理可以感谢赞美神的。好，那么使徒保罗当他写以弗所书写的时候，他讲到神的万事以先救恩，写到人类的这个痛苦死在罪恶的苦难里面，讲到基督耶稣我们因着他得救了，本乎因着信，讲到犹太人外邦族里面合为一，讲到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讲到第三章他说他领受着传福音的指示，他虽然遭遇很多痛苦他却不丧胆，然后感谢神，要以弗所信徒为他也为他代祷，也第十三节说叫以弗所信徒不要丧胆，因此原是你们的荣耀能够为主的缘故来受苦，为主缘故代求，为主的缘故为主做些，都是基督徒的这个荣耀。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个因此for this reason or therefore 这个因此跟罗马书十二章那个所以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是这个重要的这个转接词在这个整卷书信里面。那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荣耀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啊，所以这是他的祷告，是这个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基，可以更明白基督与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这样一直这样下去了。当我这样读下去，你发现我漏了一节，有没有？我有没有漏了一节？没有啊，有没有？如果你发现我没有漏一节的话，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挂号。那你发现我漏了一节，是因为你看到挂号里面了。我刚刚漏掉的是第十五节，有没有？很顺哦。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所以中文呢，甚至有些英文也把它放在括号里面，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原文是没有括号，原文同样的抄本里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缘故，所以这个分段是这个翻译的编辑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所以才分段有标点符号的。因着缘故，所以这个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他丰盛荣耀，这个是很顺的祷告和赞美下来。但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中间加了一句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呢？因为他当他写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的时候，他被神的圣灵感动，看他神这个救赎计划奇妙大爱，我真的相信他跪下来了。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今天有时候说主啊我们俯伏敬拜你还坐在椅子上吃口香糖在那边唱诗，那个气氛是很奇怪的，就是不配，一点不配啊。但所以使徒保罗不是用一个，我相信他不是用一个形容词说他写到这里他父面前屈膝，他真的是跪下来，我相信然后他被神的爱被圣灵的感动充满了，那他就讲到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他也鼓励弟兄姐妹和他一起在父面前屈膝。今天是1999年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下一个世纪要准备要开始2000年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呢，就是新年的决志，新年一愿或三愿，总而言之，我可以送你这句话，你把它写起来贴在你的墙壁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当你痛苦的时候在父面屈膝祷告，会得随时得连续蒙恩惠，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做随时的帮助。那你欢喜快乐的时候，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在那地方颂赞神赞美神。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成为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和写照。那使徒保罗他知道基督徒可能像今天我们一读就过去了，没有去思想里面的意思，什么叫做父因此我在天父我们的父神面前屈膝，还要解释你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父免得你就随便讲讲就忘了所以他解释这个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这个父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天父，跟这个家有密切的关系，天上地上的 every family every household derive its name from the heavenly father， 每一个天上地上只要是一个家，不管是你家里面这个小的家庭大家教会神的家大家庭，每一个家都是从天父得名的。得名的意思是说在圣经里是讲说得着这个根源得到来源得到力量，神为我们命名的话表示或者说 我们为谁命名，比方我为我的孩子命名，表示我在他上面有权柄，我要供应他的需要，我要带领他。所以这个命名啊，是表示是提供生命的来源，提供生命的需要等等这些意思。所以说天上地上各家从天父得名，表示天父是每一个家庭的根基，每个家庭的力量，每个家庭来源。那么这个 every family household， 每一个家，家这个字在原文可以翻作 fatherhood， fatherhood 就是做父母这一个职分。 neighbor， neighborhood， father， fatherhood， fatherhood 意思是说父亲职分，换句话说可以翻译或者关系，每一个父亲职分或 父母子女关系是从天父来的。哇哦，这就很深，很奇妙啊。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关系都是根据第一个关系，就是父子关系，这个我都是父子，包含了父母子女的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而这一个地上的家庭的关系，甚至第一个关系的 父母子女关系，它还不是 original，它还是 derivative， 它还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换句话说，若是没有三位一体真神这个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也就没有我们今天人间的父母子女关系，因为那个是 original， 这个是 derivative， 是衍生出来的，然后才有人间一些其他关系的。所以这样说来，当我们来询问，来寻求什么是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生命这个家庭结构最根本的 original 的所在了。因为有圣父圣子关系，所以有人间的父母子女关系，来，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父母子女关系是从天父那里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说天父父神，我们觉得很顺，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被造的这个内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天上有一个父。即使我们世上的父亲母亲他们失职了，虽然他们对他们尽到的努力，他们不是完美的，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父母不是完美的，他们好的父母从正面显出那个天父跟我们的关系，那不太尽职的父母亲从反面显出天父跟我们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小时候有个不太理想的家庭，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过，她小时候她妈妈对她多坏，哎，很痛苦，就是连她的那些其他的邻居别人都看出这个妈妈是在虐待她的女儿，所以她在这种情况长大，她当然这个需要内在医治，需要心理很大的创伤。他跟我讲的时候，后来跟他说，我说我也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啊，让他从积极面来看，也帮助他一下，点醒他一下，我就辅导他，我跟他说某某姐妹们，那你现在他有三个小孩，说你现在有小孩了，你小的时候受到你母亲这样子的对待哈，那你是不是要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的小孩呢？他说no， 我不会这样啊。所以你看，就从他被不适当的对待的情况学会了应该怎么对待小孩，他自己长大绝对不会让他的孩子跟他以前一样遭受同样的待遇，他是从反面教材，就是反面教材学会了怎样做一个父母亲。所以这样说来，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父母跟我们相处关系会影响我们对天父的认识的。所以知道这个之后，我就非常紧张了，因为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还记得我那个最小的孩子，这个小男孩，我的老三，他小的时候呢，他找我跟他玩是一定的嘛。可是晚上我在家里面做完就是上完班，在家里面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呢，写东西啦，或者打电话，所谓做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就会到房间去，把门关起来啊，不要让他们小孩进来吵嘛。那两个大的自己会玩的，不会来找我，这个小的他就会在房间里晃一晃，房子里晃，发现爸爸不见了。那通常如果我会出去外面讲到或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早就讲好，今天晚上爸爸不在家，他心里有预备，不会很伤心失望啊。那如果没有讲，他就知道今晚没有出去。可是这在这房子里，可是人不见了，他就开始每个房间找，最后找到这个我在的那个房间的卧房里面，哇，他就开始敲门了，啊。爸爸，我要进来。我说我很忙啊，你等一下我把这事情办完再跟你玩，我再这样，现在好不好？你现在外面去玩了，等一下就我就不开门了，就说你再玩一玩，等一下我再跟你玩。然后他发现我还是不开门，就开始急了，就开始哭了啊！爸爸，你为什么不开门啊？我要进来跟你玩啊！这样，那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立刻放下手边所有重要事情，去把门打开啊，把他带进来抱抱，跟他玩一下。为什么？因为读到圣经说， 叩门的要给他开门。所以如果我是做父亲的，在很忙的时候不给他开门，他有求于我的时候，那么会不会影响他这个幼小的心灵，觉得哎，上帝固然对他很好，是他天父，会不会天父也有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理他呢？那他从我跟他的关系这样子，有这样的得到这样的想法，那我不就是罪魁祸首了吗？所以从这里我就非常体验到一个做父亲是不简单的。所以其实要做个好父亲，要从圣经来学习。这就是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说神学学生是很生活化的，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很多事情可以去体会我们跟神之间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来到天父面前，地上的父母亲从某一方面彰显出那个无论正面反面是应该有的，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父子的关系。好，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这是为什么三位一体很难回答，因为你是在问那个 original 最根本的，我们所了解的是 derivative 这些衍生出来的这些关系。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用关系去解释关系，就是没有办法用关系之外的东西去解释什么叫关系了？我们只有用关系才能解释关系。同样的，三位一体的奥秘至少有一方面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人间一些其他的事情，关系之外的事情，水的三项也好，这些来解释的详细，有帮助可以用，但是在神面前你就充满了敬畏。神是因为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人间才有这一切的关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以上所讲的？是，继续。
就是我有问题，就是说在关于就是圣灵和这个耶稣和基督上，因为我一般理解就是圣灵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但是就是说也经常谈到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还有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就有一个刀术的比喻，而且就是说保罗也谈到就是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两种提法应该怎么样去分？
当然圣经有很多的这种图画或是 image 或是 metaphor 来就是这个图像来，或应该说什么预象比喻的这个图画来告诉我们跟神之间关系。所以圣经里面使用了所有的人际关系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使用了这个包括植物啊，或者是动物啊等等，或是甚至比方说神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当然圣经也用神是比方说主耶稣这个母鸡怎么看过小鸡了哈，主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他又是我们的长兄，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些关系都是很丰富的描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个葡萄树跟枝子植物这样关系的，这个我父是栽种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圣经上说不可以叫他担忧，不要叫他担忧哈。我们受了圣灵印记，那除非他是个位格，你不可能叫他担忧的。所以圣灵绝对不能解释成是一个力量而已，他是神整体里面的这个 the third person 啊。所以换句话说，第三个位格，因为这是奥秘，三位一体关系是三个都是位格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交流，彼此相交，彼此团契。所以有人说上帝怕孤单，就造这些人天使来陪伴他，那这个讲法是太自抬身价了，就是说上帝从来不会孤单的，他的本体里面他三个位格彼此相爱，彼此有交通关系。那这是奥秘，有讲说如果我们只能从圣经所启示来思想，圣经所没有启示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如果你问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关系的话呢，那这个从早期教会到今天有一个图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讲到三位一体真理哈。那神哈，那么圣父是神，那么圣子也是神，这是等于符号，圣灵也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么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也不等于圣灵，圣父也不等于圣灵。所以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哈，我们如果明白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有帮助了哈。这是从早期教会直到如今，这个有一个图表会帮助我们是来思想三位一体的关系。 所以你刚所说的那些，看能不能够透过这个来。
因为我们一般谈到就是圣灵
正
在传圣灵的工作，那么就是说关于就是圣灵的工作要怎么样让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是，
但是我们又有一种，我们又看到就是说是基督也是住在我们里面。
是，
那么就是说到底是
你现在在是用你的人类的理性想要去理解这个奥秘关系哈，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只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或只有圣住在我们里面，而是说三位一体真神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当你用神这个字的时候，这是独一的真神，它可以指圣父，也可以指圣子，也可以指圣灵。所以我说基督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说神住在我里面，我也可以说天父与我同在，我也可以说圣子在我里面，它三个一而三的真神，这很奇妙。所以这个之间关系也是圣灵被称为是圣，是基督的灵，是神的灵。所以就说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些交互使用的这些名词，但是只能反映出这些宝贵的真理就我们所理解的程度。所以这样说来，比方说换句话说，或者问另一个问题好了，比方说我们说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所以有时候慕道友是怎么回事，到底谁在谁里面啊？主在我里面，对不对？我在主里面，那到底是谁在谁里面呢？你有人类理性的话，一定会走到这个死相死不容。很简单，就是的确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那有人就用另一个图来画了，他说这个，比方说我的话是这样子啊，我在主里面。假如说这是主的话，但是图都是很有限的，帮助我明白。那主又在我里面啊，所以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那这个图只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当然不会是这么简单了、啊。但是就变成说，如果我们要从字面上来看，很多事我们的逻辑思维没有办法达到明白的，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说圣灵内住在我里面，跟基督的灵住在我里面，只是说这一个三位真神，当你要强调某一方面的时候，某一位格子，你会说哦，不要让圣灵担忧啊。以弗所第四章说啊。我们受圣灵印记，而污秽的话一句也不可出口，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你想，那这当然也包含了不要叫天父担忧，也不要叫耶稣担忧嘛，对不对？但是特别强调不要叫圣灵担忧，是不是因为圣灵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实施的工作，把圣父所定义的救赎计划的启示，圣子所完成的救赎，然后 apply 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既然是个 applier， 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运行的人，他当然这样讲，我们犯罪的话最直接是就是说从这个层面讲是让圣灵担忧，就变成说是当你要 specify 某一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是不同的，是 distinctive， 是有各有各的特色。那通常在圣经看到圣父是计划启示，圣子是来完成 accomplish 啊，然后圣灵是 applied， 你可以讲到某一个特色，但还是要记住它是三位一体真神，三位一体真神工作是永远不分开的，是奥秘，神是一而三又三而一的真神。好，
可不可以打一个比喻，就是说 OK， 我现在吃蛋糕 OK， 蛋糕这里面有鸡蛋，有水，有粉，这是人，我不能告诉人说我现在吃粉是鸡蛋，但是因为里面一定有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可以强调是合在一起的哈。这但是呢，如果再往远一点想，这个比喻有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个蛋糕里有鸡蛋、有牛奶什么，但是我们说鸡蛋不会等于牛奶嘛，对不对？鸡蛋跟牛奶本身不是合一的。那同样，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个 ingredient， 三个成分把它拼在一起，不能这样解释，你懂我意思吗？对，我们不会说鸡蛋是蛋糕、牛奶是蛋糕，我们不会这样讲的。我们三个加起来才蛋糕，所以那个叫做 tri-theism， 我们是三神论，三个神合在一起变成，那这并不是三位一体，你是强调三个在一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父就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这是奥秘了。那个比喻某一方面有帮助，但是还是有问题，有根本上的问题。
对，我就是当时 OK， 有机会我去传福音，要假设这个，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如果是用这个比喻，会不会有矛盾还是有？
或者说用的时候要小心，比方说很多人喜欢用水的三相啊，固态、气象、液，这个很奇妙，它同样都是水，可它有三种不同的相，三个状态。但是我们可以说连水都这么奇妙，或者说鸡蛋做蛋糕都那么奇妙的话，何况 的这些例子帮助我们想到他的奇妙。何况这个超乎这个物质界的这个伟大的真神，他更是我们难想象的。我不会说就是这个啊，不要这样讲，但是说哎，这个帮人想一下，哎，这个光是波长又是粒子，人理性无法明白，可是我们还知道光是这样。那么神又是超越的，又是临在的，哦，这个更奇妙了，就是可以做个对照，但不能说是等于啊。
有的人把基督的灵和圣灵
区分了，嗯，我想就是说要看圣经上下文，看不出来有任何解经上的理由要把它区分成两个灵。那如果说基督灵不是圣灵是什么呢？啊，这是值得思想的哈。通常那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属基督的。所以在同一节经文，包括上下罗马书八章，都在讲圣灵跟信徒的关系。在这里，如果把这个基督灵解释作不是圣灵的话，我是觉得是错误解经了，和上下文根本相违背。所以我是看不出有任何经文说要把基督的灵跟圣灵分开，就是你要找出哪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提供一下，说基督灵跟圣灵是不一样的。
不是，我想说至少就是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这个三种不同的写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基督的灵、
神的灵、圣灵，对，都是同样的一位嘛呀。
对。
就讲到就这个讲圣灵跟基督的关系，圣灵跟父神之间的关系了，是不是？对呀，就说我的意思说，他刚刚问题是说是圣灵跟基督灵是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就要看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经文根据了。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能接受那种解释的。OK， 所以当关于三位一体在神学里面的课本上，我们可以讲很久的了，很多经文从旧约讲到新约，然后我只在这里提供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说这是个奥秘。那不要妄想用某一个例子认为就解决问题了，而且这个奥秘你会发现在不会成为我们真正要信主的拦阻。我们信主以前也不知道什么三位一体，当我们信了之后就越来越去明白，就像我们一出生的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父子关系，但是我们越来就越明白了，这是个与生俱来的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就算你注目看耶稣，当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会认识神三位一体真神了。同样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我们不那么去强调三位一体，因为对方他不太明白，他没有在这关系里面。但是如果他问那这个你们圣经说神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不能懂，理性不能明白，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引用某一些例子帮助他。你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但你知道是真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啊，你的理性，那你为什么能接受呢？既然如此的话，你好好信耶稣，那神有办法让你来认识他是三位一体真神。通常我想在我带领人信主的过程里，我发现这个不是难题，他不会说因为神三位一体我不能理解我就不信了。我很少碰到这样的例子，他刚开始可能会有这种讲，但是我说，哎，这个关键在于，这个伟大的真神不是说你的小头脑理解了就才能信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了吗？你的理性有很多东西不能了解，你非得要说这位神，我除非完全了解，或者说我了解三位我才能信的话，那你不是比上帝还伟大了吗？还想跟上帝一样了吗？这是不好的，要谦卑下来。我们承认很多不懂，但这位神。是我们就像我刚出生的时候，如果我跟我爸爸说你证明你是我爸爸给我看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嘛，是不是？我在这关系里体会他是我父亲，是这样体会的。所以先接受这基本上认识的圣经的启示，然后就接受，然后就会明白。所以属灵原则都是这样，既要真理知道了之后呢，知道耶稣是救主不是迷信，然后就愿意信他，越信就会越明白。关于这个真理，我们可以用一个经文哈，约翰福音第八章。我的意思刚意思是说，你可以提他的问到，可以简述一下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什么哈，但是呢不需要在上面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好像让他理性能够满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如果还没有真正悔改信主，他不会有那个圣灵的指教他去明白这个属乎圣灵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原则是一样的，都是神光照我们才能明白的真理，越明白我们就越去明白，因为已经明白的真理去解释还不太明白，这叫做所谓的良性循环不断在进步哈。约翰福音八章第三十一节，翻到我们写来念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好，请。
耶稣对信他的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要
好，这很有意思哈。这些人说啊、哦，这些是要信他的犹太人，对不对？耶稣对信他犹太人说：“你若常常遵守我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在思想这句话很奇妙哈。这些所以说我们的觉知了，我们在大使命啊，在哪里啊？我们觉知了。耶稣说了哈，耶稣对信他的人说了，这个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了：“你们若常常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吗？先遵行我的话语，然后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你就必晓得真理。这个真理毕竟叫你得以自由。换句话说，听照着遵行主的话语，主的道就主的话语，是你明白这个话语这个真理的先决条件，对吧？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去遵行，你不会明白的，不会真正明白的。所以很奇妙，所以有时候如果你问问题，这个问题我不懂，那当然我可以幽默说，哎，那可见你没有照的话去做嘛，你没有遵行嘛。所以回答问题就很简单了，这个圣经这个我过不去，我不能接受，那很简单，因为你没有照的去做，你照的去做，你越做就越明白了。所以听到要行道，越行道越明白道是什么。当然我这个意思不是用来回避回答问题的需要，我只是解释说解经学的秘诀。我在神学院也教释经学、解经学，那个关键在于你遵行主的话，不管你明不明白，你就真的去遵行，你就会明白了。那异端假道也是这样，是骗人，就是说，哎，你们不要管那么多，你就先信我，就信了就知道了。那你越信越不知道他讲什么，是异端假道是这样子。但是真理在这，你只要真的信靠他的真神，他的话语，你去遵行，你就越来越明白他的话语真的很奇妙。这点像我们学数学，基要的这个公理，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你证明给我看。如果小时候我从幼稚园就这样讲的话，到今天我没办法毕业了，我不会数学了，我必须先接受一加一等于二，我才能明白这些慢慢运算到高等代数，然后微积分啊什么一样道理嘛。有一些基本的公理那是没有办法证明，不是说它是假的，说你的能力没有办法证明的，你的能力能了解是有限的，而它是真的，没有它的话底下这些通通没了。同样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人，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神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就是谁。三位一体不是我发明，不是这些神学家发明出来。如果我们要帮助世界上容易相信基督教的信仰，那我们没有人会去编一个三位一体道理，这个很难让人接受，对不对？很多人不会，回教徒不会接受三位一体，犹太教徒也不接受三位一体。但我们说，我们的谦卑来信靠耶稣，当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是三位真神的时候，我就接受了。像小时候学一加一等于二，小时候我就活在那父子关系里面，长大一样道理嘛。但是我们会对三位道理会越来越明白，到今天三位一体不是我们主要问题了，我们只能觉得哎，奥秘，哎呀，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一真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拯救我们、与我们同在，还为我们预备的添加荣耀的添加，哇，太奇妙了！我一点不觉得三位一体有矛盾，我一点，因为，哎，时间真是不够了，不能再发挥了。我是很喜欢培灵的啊，那很喜欢去讲很多的啊。当你真正碰到那个哲学家的时候，你就知道三位一体实在是很奇妙，它才能带给人类这个万事万物的解决答案。比方说我们研究哲学的发现了有一个死相，这个死胡同，所以不少哲学家自杀原因在这里哈。他没有办法，他对这个真理的了解很有限，因为他没有认识真神。好了，我不要讲那么多了，讲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万物哈是合一的，万流归宗，但是又有分歧的。然后我们都是人，有男人女人，有大人小孩，我们都，但是人是一个合一的，对不对？那但是人里面有分歧，动物也是这样，动物界也是里面不同十大动物门。他讲万物呢，大家如果都是各是各的这种纷乱呢，那这样的话这世界就越来越去毁灭了。他们发现其实不信神的哲学家们，他们也知道万物在冥冥中好像是万物会有一个往一个合一的方向在走，所以又是一又是多，这在哲学上叫做 one and many 啊，又是很多样，但是又是合一的，一与多，叫 one and many。 那这个哲学难题就自古以来困惑了希腊哲学、中国哲学探讨这些事情，万物天人合一，但是万物又不一样，白马非马啊，这些辩论到底白马是什么，白马是个马，但它是白马又不是普通的马，所以就是搞了这些名家就是这种古代的辩论，所以哲学家就搞这些东西了啊。那所以哲学家到最后他承认说这世界是 one， 是合一的，是一啊，这个八卦什么太极也是一元生两句啊，这些搞这些东西啊，那但是就是多样的，为什么这样子呢？不知道，奥秘啊。 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是一语多，因为在神的本体里的他也是一语多的，他是一而三又三而一的真神，也有 unity 也有 diversity。 所以神所造的万物就彰显出这样子的神性，就是又是 one and many， 神又是独一的真神，但他有他的本体里面就是 three persons 三个位格。那为什么他所造的世界万物反映出这个真理这个真相，就是这世界万物又是一又是多。